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孩子不听话，父母常常用吼叫来纠正孩子，声色俱厉，但是孩子不一定听。有比吼叫更好的方法吗？这是接下来我想要跟您谈一谈的。美国有一部电影叫做《绿巨人浩克》，电影里的男主角平时温文有礼，但是一生气就会快速的膨胀，变成一个绿色的大巨人，眼露凶光，大声咆哮，还会砸东西，靠近他的人都会遭殃。男主角并不喜欢自己生气的模样，他一察觉到有人想要惹他，就提醒对方，别让我生气哦，你会后悔的。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只能靠旁边的人不让他生气。这样的绿巨人在现实生活里其实并不陌生，我们做父母的很多人身上都藏了一个。当然，我们的身体不会膨胀，也不会变色，但是当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我们的怒火常常会瞬间被点燃，音量越提越高，用字越来越重，气不过的时候甚至会打孩子。跟绿巨人一样，很多父母一旦发了火，情绪就像是脱缰的野马，能不能够平静下来，控制权也不在自己的手里。如果小孩存心违抗，小孩拖多久，父母的情绪就飙多久。往往小孩一合作，父母的吼声就停了。没有意识到把吼叫的开关给了孩子，而不是在自己手里。父母会大吼大叫，出发点通常是好的。看到孩子做错事，第一反应是必须要立刻的纠正还有制止。情急之下，吼是最快的，想要吼醒孩子。孩子小一点的时候，因为害怕可能会听话，孩子越大，尤其是进入青少年之后，吼叫的威力就会慢慢降低。美国有一位家庭心理咨商师，叫做哈尔·爱德华·伦克尔。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不吼叫的亲子教育》（Screen-Free Parenting）。在这本书里面，他说，当父母想用怒气跟吼叫来强压孩子改变的时候，孩子通常有两种反应。第一个是表面顺服，把自己真正的想法跟做法压下去；第二个是公然反抗，跟父母顶嘴对吵，严重起来呢，会跟父母反目成仇，变成父母眼睛里的叛逆分子。不管是哪一种，亲子关系都受损。几次之后呢，对话的管道会被切断，孩子有事在父母面前不敢说，不想说，更不会征询父母的意见，很多事就背着父母偷偷做。在这种火爆的冲突里，小孩脑子里面塞满的是父母说的刺激他的话，他的焦点是放在跟父母的抗争上，所以没有空间去思考他自己不对的行为。更糟糕的是，以后他可能也会用同样情绪化的方式来处理他的人际关系。这些都不是父母想要的结果。伦克尔先生说，如果父母想要掌握大局，对孩子的想法跟决定有影响力的话，第一个必须要做到的是要能够控制住自己，保持冷静，不要有情绪化的反应。吼叫的后面常常带了很多的焦虑，父母预见了孩子不听话将来可能要面对的后果。 比方说，不吃饭怎么长得高呢？书读不好怎么上得了好学校？老是玩电游上瘾怎么办呢？你这样浪费时间，你怎么会有前途呢？越想越焦虑，越着急。伦克尔先生说，不要把焦虑丢到孩子身上，要他立刻明白是非对错，对孩子造成巨大的压力。焦虑是来自父母，所以留给自己，分析一下您焦虑的原因，想办法去把它疏解开来。第二，能冷静面对之后呢，试着用同理心，站在孩子的角度，理解一下他的感受还有想法。只有当他觉得您了解他，才会愿意对您开放，您也才有机会分享您的见解。第三，用后果来代替您的吼叫。孩子不听话，伦克尔先生建议父母咽下您的吼叫，放手让孩子照他的意思去做。不正确的决定会带来不好的后果，让孩子在后果中吃苦头，然后选择调整自己的行为，做正确的决定。孩子小的时候，后果是父母定的，像不吃完饭就没有点心可以吃，功课不做完不能够玩游戏，不控制电脑时间就没有电脑可以用。白纸黑字把家规定好，破了规矩就要面对后果。后果的范围会慢慢从家里扩大到学校，最终是社会。父母不要帮孩子脱罪，他如果上学拖拖拉拉就让他迟到，功课没写完就让老师扣分，要忍痛让他承担行为的后果。孩子越早能够学到我们种什么就会收什么这个人生的功课，他就越早受益。吼叫不会改变孩子，但是后果会。您吼多少次，孩子都记不得他该怎么做，但是后果会让他记得。听众朋友，您习惯用吼叫管教孩子吗？您身上也有个动不动就情绪失控的绿巨人吗？孩子的问题越火热，他越希望您能够冷静地和他对话，了解一下他的想法，理智地用后果来导正他。我相信您会看到不同的果效。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安徽文化名城桐城有一个小巷，小巷宽六尺，名字就叫六尺巷。这是一条平凡的小巷，却有着个不平凡的经历。桐城县志记载，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礼部尚书张英在京做官，在桐城的家人和邻居发生了地界纠纷，互不相让。张英的家人修书一封送交给张英，想借张英来收拾邻居。张英收到家信后，回一首说，万里家书至为强，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这显然是要家人退让。家人收到来信以后很是惭愧，主动的退让了三尺。邻居一看也惭愧了，于是也后退了三尺，这就成了著名的六尺巷。诗中所说的万里长城，英文翻译过来就是伟大的墙这个意思。秦始皇修了这墙，目的是御敌，保住秦国的万古江山。可惜的是，秦建国以后不多久就终结了，不见了当年的秦始皇。在我的心目中，张英家人和邻居各退三尺的墙也是伟大的墙，而且这是个很有些人文意义的墙。秦始皇修建的伟大的墙分出了敌我，而张英家的伟大的墙却化干戈为玉帛。如果没有他谦让，邻居很有可能就化为仇敌了。身为文华殿大学士、礼部尚书，那也就是宰相了。身为宰相却不以势欺人，反而主动和解，这种姿态殊为难得。所以这段六尺巷的故事 就常常被人引用作为宰相肚里能撑船的佐证。1958年，毛主席接见前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曾引用此诗。那时候中国和苏联的关系非常紧张，毛主席引用此诗当然是希望双方采用和解的态度来解决分歧冲突。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遇到各种各样的纠纷，我们如何来化解呢？我们不妨学习张英的谦让之道。谦让是一种高贵的品格，几乎可以说是从神那里来的一种品格。谦让也是解决冲突的一种有效的方法。如果没有了谦让，在我们和家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大家冤冤相报，最后仇会越结越深，总得有人迈出和解的第一步。谦让的基础乃是一种态度。什么态度呢？就是愿意解决问题的态度，愿意谅解的态度，愿意形成和谐关系的态度。圣经把这种谦让的作风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圣经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那就是宽恕。在我们遇到矛盾的时候，我们要像张英那样大度地和我们的邻居和解。我们的亲人触动了我们的怒气，我们也要及时退让。以弗所书4:27里面说，不可含怒到日落。不要说亲人和邻居了，圣经甚至要我们原谅我们的仇敌。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还为钉自己十字架的罗马士兵求情，要神原谅他们。看到圣经上大段让我们原谅的文字，我不禁想起了童晨的六指向来。亲爱的朋友，当有人得罪了您的时候，或者是和您发生冲突的时候，您会不会收敛自己的怒气，主动谦让，主动原谅，串起您生活中的六指向呢？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认为，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家人之间的互动往来相当均衡，不占有，不局限。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约瑟被卖给以实玛利商人之后，就完全失去了自由，被带往南方的埃及去。起先他思念家人，极其悲痛难过的落泪。几天后他们经过他家附近，他远远望见山区熟悉的景致，就不由得想起老父亲，忍不住热泪盈眶。这个年仅17岁的奴隶正迈向一个不可知的未来，深感前途茫茫。地上无人可依靠，约瑟只好转向上帝了。这位年轻的奴隶就在那个时候做了一个久远的决定，那个决定也成为他一生的转捩点，并使他的心智一下子从儿童变成了成人，完全懂事的成年人。
全能的主，上帝啊，求你垂顾怜悯我。主啊，我向你许愿，我只敬拜你，求你让我落入善良人家，并常帮助我，生活做人都荣耀你的圣名和我父亲的名。阿们。
那商队到了埃及，约瑟被卖到法老王的护卫长波提乏家中，一日复一日，一年复一年，他忠心做事。
我知道，为了你，上帝也赐福我家。我要你统管我一切家务，里外完全由你负责。
多谢主人信任我，我会继续求上帝赐我智慧。
波提乏的妻子比约瑟年轻得多，这太太很欣赏约瑟， 他有很多优点，年轻、英俊、聪明又有教养，因而他设计。有一天，当约瑟回来办事的时候，他一个人在家。
喂，约瑟，你看我这件新衣服好看吗？
我没有注意，你既问我，我想老爷他回来的时候他会欣赏的。
哎，约瑟啊，你为什么老是匆匆忙忙的呢？为什么我们不在一起谈一谈，也好培养感情啊？
太太，你知道老爷交代的事要赶快去办的。
我有件事想告诉你。
什么事？
我是说，你是我所见过最俊秀的美男子，我真巴不得当初没有嫁给这个糟老头波提乏。
对不起，我还有事需要赶快去办。
约瑟，你我单独在一起的机会很难得，我们去卧房谈一谈好不好？
绝对不可以，我主人把一切人事都托付了我，我应忠心到底。你是他的夫人，我怎么能如此做而得罪上帝呢？
波太太多次挑逗引诱约瑟，使得约瑟不敢在家中办理事务。有一天，波太太拉住约瑟的外衣，央求着说，
约瑟啊，现在只有你跟我，波提乏去王宫上朝了，而佣人全在外面，你总该改变主意了吧？
不，绝对不可。太太，放开我，我要出去。
不行啊，我绝不能让你走。我本来爱你，现在真恨透了你了。
约瑟虽然勉强脱身，外衣却被拉脱掉了。
约瑟，你跑吧，我看你能跑多远。救命啊，救命啊，
怎么了？怎么了？什么事啊？什么事啊？
约瑟，那个希伯来奴才他来调戏我
啊，
侮辱我。
真的？
我一叫他丢下衣服就逃走了，快去请老爷回来
啊。是，太太。
你说约瑟调戏你？
当然是的，我一叫他就丢下衣服跑出去了，你看这是他的衣服。
我看约瑟并不像是这种人呢、啊、但是既然你这么说，侍卫来。
是，老爷。
去抓约瑟，把他铐起来送往监狱。
从此约瑟十年的忠心服务却换来了牢狱之灾，这完全是由于女主人的冤枉跟陷害。在出进监狱的时候，脚上的铁镣使约瑟痛苦不堪，日子久了，监狱官们了解了他的实情，知道他是无辜的，就派约瑟在犯人中间管些事务。
你们两位是新进来的对吗？
是啊，刚才关进来。我是法老王的九正官，我这位朋友是王的膳食长。我们不知王为什么对我二人发怒，叫我二人坐牢。
我名叫约瑟，两位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请尽管吩咐。两位早安，你们两位今天早上为什么面带愁容呢？
唉，我俩昨夜都做了个梦，好像真的一样。
人家说梦是将来遭遇的预兆，
巴不得有人会替我们解梦就好了。
是啊，
解梦岂不是属于上帝吗？你们且对我说说看。
我梦见面前有一棵葡萄树，只有三根枝子，它发芽不久就长大开花，结满了熟葡萄。我手里拿着法老王的酒杯，准备去摘葡萄，榨出葡萄汁在杯里呈给法老王，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哦，这梦的意思是，三根枝子是指三天，在三天内法老王要复你的原职，叫你仍担任他的九正官。
啊，你说我会恢复自由？ 只要等三天，哎呀，太好了。
是的，你出去以后，请向法老提出我的事，也许他会仔细审查我的案子，释放我得以自由，因为我没有犯罪。
那没问题，我一定会的。
那我的梦大概也是一个好梦吧。我梦见啊，头上顶着三筐子饼，最上面一筐啊，全是为法老烤的饼。可惜啊，飞鸟来吃那些饼啊。你的上帝能够启示这个梦的意思吗？
嗯，能。梦中的三个筐子是三天。
你是说我三天就出狱也官复原职啊？
不，三天内法老要斩你的头，将你吊在木架上，有飞鸟来吃你的肉。
二人的遭遇正如约瑟所说，第三天是王的生日，王大设宴席招待臣仆，他下令提二人出狱，让九正官复原职，仍为法老端酒杯奉酒，却下令把膳食长的头砍下并挂在木头上。可是那九正官竟忘记了对约瑟的应许，没有向法老提及约瑟。一年过去又是一年。
今天已经是我30岁生日，我还有什么前途呢？一辈子关在狱中吗？想当初我躲避试探引诱不肯犯罪的选择是对的，可是为什么却落得如此下场呢？主耶和华上帝啊，借着这事，不论你要给我什么教训，我都甘心领受学习，并请时时帮助我。
圣经朗读，诗篇119篇121到144节。我行过公平和公义，求你不要撇下我给欺压我的人。求你为仆人作保，使我得好处，不容骄傲人欺压我。我因盼望你的救恩和你公义的话，眼睛失明。求你照你的慈爱待仆人，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是你的仆人，求你赐我悟性，使我得知你的法度。这是耶和华降罚的时候，因人废了你的律法。所以我爱你的命令胜于金子，更胜于金晶。你一切的训词在万事上我都以为正直，我却恨恶一切假道。你的法度奇妙，所以我一心谨守。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我张口而气喘，因我切慕你的命令。求你转向我，怜悯我，好像你素常待那些爱你名的人。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求你救我脱离人的欺压，我要遵守你的训词。求你用脸光照仆人，又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的眼泪下流成河，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耶和华啊，你是公义的，你的判语也是正直的。你所命定的法度是凭公义和至诚。我心焦急，如同火烧，因我敌人忘记你的言语。你的话极其精炼，所以你的仆人喜爱。我微小，被人藐视，却不忘记你的训词。你的公义永远长存，你的律法尽都真实。我遭遇患难愁苦，你的命令却是我所喜爱的。你的法度永远是公义的，求你赐我悟性，我就活了。
Let us adore the ever-living God and render praise unto Him who spread out the heavens and established the earth.
is our God. Serve you, Lord, throughout eternity. You are my God.
You are my God.
You are my God.
You are my God. There is no one else.
You are my God.
我是一个四肢瘫痪的人，日常行动非常艰难，这就意味着每次当我出行时，总是要有两个帮手相伴。乘飞机时，我得依赖别人，从轮椅里被抱出，放到飞机上预备的一个小轮椅上，再从那个小轮椅上被抱到飞机座位上。一个帮手得站在我的身后，手伸过我的肘关节，抓起我的手腕，另一个得站在前方，抱住我的膝盖，数到一、二、三，两人同时把我抱起。最近，我乘飞机返回华盛顿，当时仅有朋友朱蒂陪伴着我。登机时还算顺利，可飞机在华盛顿着陆时，朱蒂得去过道拼装我的轮椅。此刻便没有人帮我离开飞机座位。就在这时，有两个男士推着飞机上预备的小轮椅从过道走来。我不确定他们来自哪个国家，也听不懂他们说的语言。我让一位男士站到我的前方，抬起我的腿，请另一位到我的身后抬起我的背。我告诉他，先生，请抓住我的手腕。他听不懂，我只好反复地重复着，他变得有几分郁闷，抓住了我的手、肩、腰和我不便说的部位。他不理解我在说什么，我们俩都感到很沮丧。此刻，令人感到痛心的是，有四五个机组清洁工就站在那儿注视着我们。我求他们，请你们哪一位告诉这位先生抓住我的手腕。没人挪动一下，没人有所反应，没人过来伸出手来帮一把，向这位男士解释或示意一下我的意思。他们只是站在那儿袖手旁观，看着下一步会怎样。最后，男士们就任意地抓住我的身体，并扔进了飞机上预备的小轮椅里。我感到了一种难以言表的羞辱。这不是完全表现在听不懂我话的那些人面前，而是在那些机组清洁工、那些驻足观望的人们面前。进到机场候机室以后，我多少回过了一点神来，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件事到底为什么会发生呢？在这之后的某个早晨，我又想起了这件事。我求神亲自用全新的、 更深刻的，一种我从未体验过的方式来显示他自己。就在此刻，我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基督曾向我显现过他所经历过的耻辱甚至软弱。的确，当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大声疾呼，渴望帮助。可悲的是，人们就站在那儿袖手旁观，等着看好戏，没人挪动脚步一下，没人愿意帮助，没有人伸出一只援手。对我而言，这件事只不过是一种体验，一种来分担他自己所曾经历的在十字架上的处境，一个小小的体验，一种与他一道蒙受软弱之耻辱的方式。无助，被人抛弃的伤痛，这就是他要向我启示的。这是一种全新的，能更深刻地认识救主的方法。今天就为了这个理由，我对他的爱更增加了许多。
分钟的圣经，在耶稣的登山宝训中，他提到八个福。耶稣的第八个福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在第一世纪就有基督徒接受逼迫。第一位殉道者名叫斯提凡。在第二十一世纪还有基督徒为耶稣的名接受逼迫。目前每年大约有10万人为耶稣基督牺牲自己的生命。中东国家和穆斯林国家，就好像，叙利亚、伊拉克、伊朗、乌兹别克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等等，亚洲像北朝鲜、越南等，非洲索马里、刚果共和国、中非共和国等等，都有过许多基督徒殉道者。但是为信仰而受逼迫的基督徒不一定牺牲性命。10万殉道者以外，还有其他的基督徒因为他是基督徒就不能找到工作，被邻舍歧视，他们强奸女性，殴打男丁。奇怪的是，基督徒仍然为那些逼迫他们的人祷告，希望他们也能够相信耶稣，懊悔他们的行为，获得神的救恩，成为基督徒。耶稣继续说，人若为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什么赏赐呢？就是八福的第八个福的下一段话，耶稣说，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我们人生当中总是会有碰到困难的时候，有的时候困难之大，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今天我的好朋友吕姐妹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想特别通过吕姐妹对上帝的信靠，还有她碰到的问题是怎么得到上帝的帮助得以解决的，在这里跟听众朋友分享。吕姐妹您好。
你好。
如果今天有人问您，为什么我需要信耶稣基督，不知道您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我很喜欢教会这个地方，在那里呢，就看到弟兄姐妹很相爱，他们都很爱我们，他们很关心我们，我们可以在那里感觉到这里跟外面的环境也好，我们接触的这些人也好是不一样的，我们被他们的爱深深的吸引。后来就是非常确定这个基督的信仰，是因为有一位弟兄，他是一位物理学家，他就跟我分享到一段圣经的内容，诗篇的第8章3-5节，这里面的内容就是在讲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听到这段经文之后呢，我刹那间我的头脑里面就出现了一个画面，然后就是神所陈设的这些日月星宿啊，我觉得他们是这样子有规律的在运行。我觉得这么大的一个智慧呢，我觉得是有造物主的存在。我们人也是被造的。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高弟兄，请问你研究这个物理，研究日月星宿，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呢？他就说他是在窥探上帝的秘密。我刹那间就觉得豁然开朗，那位造物主应该就是这位上帝。那既然我们是由他所造，我就渴望去了解到底所造的我们那一位神他是什么样子。他们就告诉我说，神的话，神的智慧在哪里呢？其实就在圣经里面。那我就对圣经开始有了很多的兴趣，确定了我的信仰，我要相信这位神，更加的确定这个基督的信仰的重要性跟他的正确性。
信上帝，上帝仍然容许有一些考验，有一些困境会发生。我不知道后来神有帮助您解决您的问题吗？
信了这个基督的信仰之后呢，我的配偶呢，他因为工作啊，包括他的人际关系等等这些方面的压力啊，那他开始这个酗酒，这个酗酒的状况会让他的工作啊等等跟人际的相处会越来越更加的恶化。我的配偶后来又外遇，在这么重大的这个压力的之下呢，我的身体就出了问题，就是我开始有了失眠的问题，没有办法睡觉。
李姐妹，在圣经里面神曾经答应过我们，我们在困难当中如果依靠他，相信他的话，他是会带给我们帮助。当您进入到一个失眠的这种困境里面的时候，不能够睡觉，神是怎么样给您带来帮助的？
虽然我不能睡觉，非常的痛苦，很奇妙的就是我心里确实有一个确据，我觉得我们的神呢，他会医治我，他也会帮助我。我就跟神祷告说，我现在很痛苦，然后我的思绪也很慌乱，我每天都很乱，我不知道要该怎么办才好，我要怎么样可以安静我的心，让我安静下来。然后神就跟我讲说，你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那我就问神说，请问要怎么安静？然后神就跟我说，请去画画。然后我又跟神问说，那我也没有学过画画，我也不太知道要怎么画画。然后神就很确定的说，就是去画画。好吧，那我就说，那我就来画画。那我就问神说，要怎么画？然后我就突然瞄到我的教室里面呢，有一些我们曾经介绍给小朋友的一些世界各地的风景，也许我可以去画那一些风景。我就开始去画法国的普罗旺斯啊等等这些风景。哎，我动手用笔画的时候，我发现我居然可以画得非常的漂亮，甚至比那个风景拍出来的大家还觉得惊讶，因为我们在颜色上等等那些在调配上哈，我画的每一张画其实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惊讶。 同时呢，我们在画画的时候呢，我们就安静下来了，我的思绪开始专注在这个画画上面。我们如何把这幅画画出来，我们如何把它完成，然后我发现我专注在这个画画上面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安静了下来，我不再去胡思乱想，不再去烦恼那些非常痛苦的事情。
那么你思想上的混乱是借着这个画画安静下来的，可是你仍然面对的这个失眠的问题，后来神有彻底帮助您解决这个失眠的问题吗？
哦，有，我画，然后我的思绪也有安静，可是事实上我还是无法睡觉。在我持续失眠两个月之后，我觉得我的身体可以承受的已经到极限了，我没有办法再承受这个都不睡觉的这样一个状况哈。我就那一天突然就产生一个想法，我就觉得说我是不是要去求靠医生。后来我就去挂了精神科的医生啊，下班以后，因为那一天是个礼拜五，礼拜五呢教会通常有查经小组的聚会啊，那一天因为我也挂好了精神科的医生，我要去看病，然后我在我下班决定要出门的时候，我又跪在地板上跟神做了最后一个祷告，上帝，你是医治的主，上帝，请你带我的脚步，如果你带我去医院，我就顺服去医院的这个方法，那如果你说要我去小组，我就会去小组。神用一个意念很清楚地告诉我说，要我去参加教会的小组查经聚会，因为我的心里面呢有一个确据，我认为神会医治我嘛。那我呢就没有去医院看医生，那一天就去参加教会的查经聚会。
刚才您提到这个神告诉您要画画，后来又告诉您要去查经，那么神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告诉你要去做什么的？
就是在我跟神的这样的一个祷告中，神就用一个很清楚的意念来回答我的这些问题。
您过去祷告求问神的时候，神都是通过意念来跟您回答的吗？
有时候是通过意念的方法，那我的经验是还有另外一个方法，是神会在我的梦境里面跟我有一些互动啊，比如说我因为很多生活中的困境也好等等也好，一些不明白的事情也不止一次的去求问神，可是很多时候呢神都没有回应，那我也很挫折，我觉得我们信靠的主，为什么你不是听祷告的主吗？你怎么都没有回应我？那有一次在我的梦境里面呢，我就说，神啊，我觉得你没有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的呼求祷告你都没有回应。然后神就让我看到了一个画面呢，是在一个沙滩上有很多的脚印啊，神就问我说，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上帝的声音，他就说，你有看到那些脚印吗？我就跟上帝说，我说有啊，那些脚印，我说我是很踏踏实实这样子一步一个脚印走我的人生的路，都是靠我自己，靠我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过去的。上帝就跟我说，你会不会觉得那个脚印太大了？我呢就低头看了看，哦，我突然懂了，那个脚印太大了，它不是我的脚印，那个是神背着我们走过了人生的很多死因幽谷，很多忧伤的路。我们觉得我们呼求的时候没有神，其实神他都是与我们同在的。很奇妙的就是在神那一天很清楚的告诉我要去参加教会的查经聚会以后，我去了之后，那一天晚上回去，我从12点到凌晨的3点，我睡了3个小时，虽然只有3个小时，可是3个小时醒来以后，我感觉非常的满足，因为2个月来我从来没有睡过3个小时，我觉得我好多了。 我就在客厅就走一走啊，哈，后来就天亮了。天亮了之后呢，我就去外面爬爬山，然后买了早点等等回来准备给孩子吃这样子。我吃完了早餐，差不多8点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困，所以我就躺在客厅的沙发上，我也不知道，就一觉就从早上的8点睡到了下午的4点。当我醒来以后，我看看时间，我说哇，已经下午4点了。我睡了8个小时，所以我知道我失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嗯，
我已经好了。
是。
对。然后我相信的那一位神会医治我的神，他是信实的，他医治了我的失眠的问题。
真的很感谢神给您带来这种奇妙的医治。吕姐妹，谢谢您今天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四宗弟兄，非常开心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作为。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吕姐妹的信仰见证，希望帮助吕姐妹解决她生活当中的困难的这一位神，将来也能够成为您的神，也能够给您带来许多出人意外的帮助。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每天下班开车回家，路上的交通真像体验冒险一样。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一起思想的主题是忙碌的时代缺少耐心。有一次在一条大马路上，一辆车子从我的左侧急速地掠过，刚插入我这条车道就急转上右侧高速公路的入口扬长而去。我们特地减速才避免两部车的擦撞。在行进间最好与前车保持一段安全距离。有一回一位司机从左侧插到我车子的前面，不久之后我见他为要超过前面那部车又换到原来的车道，他再顺利每次也只能超一辆车。然而他就这样反复的在两个车道间超车，直到他消失在前面的交通视线中。经常超车的人很少打方向灯的，因为打方向灯既费时麻烦又花脑筋。耐心是这个忙碌时代最难学习最难实践的美德。您我生活周遭大部分的活动似乎都在快速道上进行，我们好像也让自己受这种快节奏的影响免得落伍。常会想，如果我不快一点别人就超前了。人人把进步这个词儿挂在嘴边，不过是为了方便大家加快步伐而已。心快是这个时代流行的名词。事实上，耐心的优点比一般人一味快会带来的好处要重要多了。耐心的人比较能够减少犯错误，又能避免疏忽细节和别人的需要。耐心能够使人不致仓促地做决定，因而能避免危及家人的平安。如果家人相聚也如此仓促， 婴儿与幼童就要多多受罪吃苦了。夫妻之间没有耐心，就很容易导致离婚。亲人之间没有耐心，家庭就很难和谐快乐。我们若凡事不花时间，样样都要快，失去的一定很多。有一家人旅游来到美国田纳西州的新旺角，大家下车看风景，父亲很快地照了半打照片，便催大家上车。女儿抱怨说，我们还没看完呢。父亲回答，我们回家以后你可以看照片呢。吃饭快，狼吞虎咽有害健康，仓促行事快速人生，不好好花时间体会，会叫人失去很多好处，带来太多的害处。如果把它们全记下来，大概能写一本书。这里我们没有时间把它们全讲出来，真是糟糕。我是好爷爷。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 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